根据 Wagner， 根据普通福音派的信仰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祝福是一次的祝福。你信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。所以，按照真理来讲是非常清楚的。可是呢，他留个尾巴，那个尾巴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过了 ，John Wimber 呢，这个温约翰呢，特别重在全能的福音。那这个当然是因为跟这些人他们在从前在南美的经历有关系，那因为他们追求怎样的教会增长，怎样人会多，那么他们在南美看见的现象，他们觉得可以推动到全世界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特别注意什么？特别注意的就是全能的布道。那果然呢，全世界到底是像非洲啊，那些受教育的人也比较少，草根性的人比较多。如果你要开拓教会，要发展聚会的话，那对那些巴西人，穷人多，你只要替他赶鬼，把鬼赶出去，穷的鬼赶出去，他就很高兴的。所以如果要增长人数，那是有的，没问题。像巴西明明是天主教的国家，现在呢，因着福音的缘故，居然有10%是福音派的弟兄姊妹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灵恩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简单的多了嘛，你不需要苦苦读圣经啊，你不需要苦苦背十字架呀。现在你只要张口，你就得着祝福了。那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他把那个饼变成很容易咬的，所以呢，放一点的酵在里面，你就很容易吃了。那现在也是一样，你为了要人多的话，你总要叫大家容易一点呢。所以难怪在60年代的时候，有弟兄说：“你不会祷告吗？你不知道怎么样在灵里吗？”现在很简单，你会说“哦”吧？你会说主吗？你会说阿利路亚吗？你会说阿门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在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大家都不会祷告了。我的妹妹一直在这个运动里面，没有多久她连祷告都不会祷告，这不是悲哀吗？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，连祷告都不会，因为有人告诉她，有人应许她，你只要这样这样这样，有一个公式，你是在灵里面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一定很多的，人到聚会里面嗨得很，人到聚会里面情绪高昂得很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在灵里面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灵里就在灵里，不在灵里就不在灵里。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试试看，如果你不在灵里，你就大声喊，越大声喊越证明你不在灵里面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，在不在灵里跟声音大小没有关系的，你喊破了手喊喉咙也没有用。所以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，今天当大家追求方法，当大家追求人数的时候，当大家注意现象，而且注意神奇的现象，从来没有人这样走过的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。一个人老旧了，结果他就往水里一跳，他说我又埋葬了一次，这是别人从来不敢做的，教读教会历史没有的。但是现在人心苦闷呢，你只要是新的，你只要是怎样的，很容易就被接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做运动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运动家的话，过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换一个花样才行，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换一个花样，而且一定是口号式的。明明是教会，一定要说召会；明明是说方言、说预言的，一定要说申言的。你讲那个半天，一个好像一个东西很新很新。明明是神的经文，一定要讲的神的经纶。那么讲到别人听不懂，只有你自己听得懂，那么自己就对自己催眠了。有一样东西是别我们有，别人是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一个搞运动的人，他一定要变花样，他不变花样不行的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叫他从殿顶跳下来。那么殿顶跳下来，很多人都在看呢。我们的主为什么拒绝那个试探？因为他知道，他只要跳下来一次，别人一定要他第二次。这就是人性。所以如果大家在一个运动里面的话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运动家，尤其是领袖，最后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。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老底家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住在门外。我们的主居然被边缘化了，他本来是赐恩典的那一位，他本来是叫我们生命长进的那一位，因着他爱我们，等到我们长大了一点点，大了觉得我们能侍奉了，主就把能力给我们，好像圣灵降卑他自己。他明明是神，现在呢，他好像变成一股能力让我们来用，这是降卑呀。这个降卑更叫我们被打到灰尘里面去才对呀。怎么可能骄傲呢？当然不可能骄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主回来之前，主在门外，明明是圣灵，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只是能力，大家都不知道说原来圣灵就是三二一神里面的一位。如果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圣灵说一句话，凡于我的就应当听。有没有人在圣灵之外另外再说一些话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圣灵描写圣经的时候，他讲到那些能力，先是平常的，后来才是非常的。圣灵并不是说非常一定没有，你如果到比西底安提亚，你当然是平常的，大家懂得希腊话，大家懂得圣经，你为什么不用主的话来明明白白告诉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啊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。那么一直到了路斯德，那的确是环境不许可，那些人根本不识字，根本不懂得希腊文，那有神迹奇事，那是自自然然的，为着圣灵的需要，神风随着意思来吹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神奇东西特别拿出来，好像玩魔术一样，明白吗？这就完全的错了。所以要记得，100年了，你看见很多人还没有醒过来，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到第三波。那当然到第三波的确在真理上要清楚很多，我们说过了嘛，起码我们知道说那个圣灵的浸是历史性的，一次把我们浸整过做一个身体，那这个是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福音派的人，所以他们在那里把舵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说到 John Wimber 弟兄，温约翰，他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，那么到了最后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到了1997年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了。那么按理来讲神应该医治他，他得的是癌症，最后那个癌细胞跑到他的脑子里面去了，神没有医治他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最有能力了，但是奇怪的很，在格拉逊人不相信，在加拜农人也不相信，没有一个人行神迹能像我们主一样。所以主说的没有错，弯曲背扭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，那就是约拿的神迹。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。你只要传扬这个神迹，人就非得救不可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，需要经过多少年痛苦的经历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明白过来了，慢慢慢慢亲眼看见先知的预言并不应验， 而且他明明看见那个弟兄说 Thus says the Lord， 意思就是说主耶和华是这么说的，那么这个是应该应验的。结果发现说事情没有发生，但是很多的话已经说出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到底我们的弟兄接受了矫正，然后等一等又来了个多伦多的祝福，起头的时候又很兴奋，那么有很多很多人，但是后来看看不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一下子就到了1994年，只剩下3年了，神也没有医治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谓葡萄运运动，在温约翰的带领之下， John Wimber 的这个带领之下，的的确确他也走了一段很长的日子。所以可以说我们普通讲的第三波的时候都是讲他的故事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真的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所谓的第三波一共有4个支流，葡萄园运动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其他的3个支流。那不过呢，我们就要像早晨一样，我们用这个图片，用投影来给大家有一些解释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第三波。那你注意到我们这里特别讲到第三波之一，就表示说一共有4个支流，现在呢是第一个支流。那么这个第三波之一呢，就是所谓神迹异能运动，叫 Signs and Wonders Movement， 这也叫第三波。那么当然现在大家讲的第三波，因为温约翰已经走了嘛，那其实呢，所谓葡萄园运动都是在温约翰的带领底下。温约翰走了以后，然后维拿就 Peter Wagner 才开始进来带头的。不过他带头的时候呢，就不再是这个运动了，就变成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， 就是说是一个新的使徒的改革的运动。那么就把所有第三波通通吸收进去，还有包括本来那些先知们，就是 Kansas 堪萨斯的那些先知们，本来不是已经拒绝他弃绝他们疏离他们吗，又把他们收回来，然后大家就一同聚在一起。所以他们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说能在主回来以前，在教会历史里面能成为基督教的第三个势力，除了普通的 mainline church， 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教会，然后接着的就是福音派的教会，然后呢就是灵恩的运动。所以表面上他当时做的时候是说我们不是第一波也不是第二波，结果他们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经历中的表现，像 slaying the Holy Spirit， 被圣灵击杀了什么等等， Holy Laughter 了，他们笑了，那么这个其实说来都是第一波第二波他们都已经做过的，严格说来并没有新的东西。好，那么1983年的时候呢，第三波这个字呢是 Peter Wagner， 就是维拿他提出来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主要的是特别指着那些福音派的弟兄们，因为怕被贴上五旬节的标签，怕被贴上灵恩运动的标签，所以他说我们属于第三波的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就吸引了很多大批的那些普通福音派的人。因为本来啊，我们说过到了第二波的时候，这个圣灵的运动已经渗入到大公会，包括天主教在里面，那当然要得着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姊妹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因为在神学院教书，他们的信仰当然是纯正的，没有疑问的，所以从那个角度他已经弄得很清楚，他知道说大家怕什么，大家喜欢什么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葡萄运动的产生。那么葡萄运动里面最早是温约翰，然后呢到了大概1988年左右，就是1990年以前2-3年，刚好温约翰他自己可以说非常属灵，非常的低沉。那忽然间呢，这个堪萨斯先知里面有人就告诉他说， 要发生很重要的大地震，后来果然应验了。